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没有祷告？主，我们早晨都要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早晨我们要向你陈明我们的心意，早晨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全心都来归给你。主啊，你配得我们的赞美，你配得我们的敬拜，你配得我们将我们的一生都来交给你。主啊，因为只有你，也永远是你，是我们心中所最爱的。主啊，你为我们，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主啊，你就为我们舍命。主啊，我们的心时代都要起来赞美你。主啊，今天早晨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全都是你救赎的功劳。今天早晨我们还能够坐在这里，全都是你在我们身上还有你荣耀的旨意。主啊，因此我们的心何等的喜乐，为着我们又能够坐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听见你要再来对我们说话，你要把我们从一切的软弱和不正常的里面拯救出来。你不仅仅那一天救了我们，主啊，你今天还要救我们。我们知道将来你还要继续来救我们。主啊，你要把我们救到完全的地步。主，我们谢谢你，为了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交在主的手中。孩子，仍然求你越过我们里面所有的软弱和贫穷。主啊，圣灵出来做奇妙的工作，圣灵自己出来说人所说不出来的话，圣灵来做人所做不了的工。主啊，让我们一起来荣耀神的儿子。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德国人有一句很有名的谚语啊，他们说这个人老化得很快，但是成熟得很慢。我不晓得你们赞不赞成啊，那我是很阿们。真的老化得很快，但是成熟得很慢。我这个根本连想都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被别人叫老弟兄。上次去一个地方服侍完，他们这个招待饭食的这个人回去报告的时候说，那个老弟兄吃的很少啊。后来我知道他在讲我，心里面还难过了老半天。那么去年到南边去，在一个岛上聚会，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呢，这个她这个小孩子在前面挡到我的路，她就马上就赶他，她说走开走开，不要挡到于爷爷的路啊。听得我是一则以忧一则以喜啊。啊，已经被人家叫于爷爷去了。啊，其实我自己的孩子都还不到结婚年龄呢啊。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老化得很快啊，但是成熟得很慢。那剩下的日子能够让我们能够更成熟，那这些日子就值得啊。啊，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要讲稳行在高处。啊，这两天我们一直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里面，每一天都在面临挑战。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压力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一个特征，人就是非常的忙碌，越来越忙。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现在开始感受到这样子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忙，充满了竞争。不要说在西方的世界，从早到晚那个督工就拿着鞭子在人的后面，你就是要为他喝泥，要为他烧砖。这个时代只会越来越忙碌，到最后人在忙碌忙到一个地步，压力压到一个地步，只要他有空闲，他差不多都把他的时间用在吃喝玩乐上，因为他的心他的肉体他需要有一点休息。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方面忙，一方面叫人堕落，一方面堕落，一方面忙，人就是活在这样子的情形底下。然后如果我们不看见我们前面我们的孩子们将来所面临的压力的话，他们所面临的试探，将来所面临的挑战，不知道是我们的多少倍啊！所以我很高兴，这个弟兄们能够这样子的看到、顾到我们的下一代，让主日学老师跟大专生也有一些特别的聚会。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光只顾到我们这一代的需要，知道很快棒子就传到下一代，而下一代他们所面临的整个世界。那个面临的竞争、面临的压力、面临的挑战，是我们里面很多时候很难想象的。 从前我们是说要小心不要引狼入室，这个时代家里面有电脑可以上网的，不是说引狼入室，那个狼根本就住在你家，你知道吧？你随便上网路就可以看到色情的东西，你随便上了电脑你可以看到多少的东西在上面，各式各样异端邪说，这个世代的观念，人类的享受，不该看的东西全部都在上面，所以不用再去引狼入室了，狼根本都住在每一个人家里。因为怎么样，我想我们里面都会体会到这些的压力啊，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孩子们祷告，也要为着我们祷告。这个仇敌是无孔不入的在这里侵蚀我们，很多的伤害，很多的仇敌的攻击是明明可以看得到的，有一些的伤害是我们不知不觉里面进来的。所以主说在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人照常吃喝嫁娶，然后在不知不觉的时候人子来了，洪水来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啊！我第一天也说到，保罗说在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要临到，这些日子真是危险，这些危险是在人不知不觉的时候临到的。好，底下讲的这个危险的世代，末后的世代各样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个人专顾自己的事。你会说个人专顾自己的事有什么危险？弟兄姊妹，危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就是人整个的生活的中心又围绕在我个人的身上，连我们属灵的追求都围绕在个人的身上。我怎样，我得着了没有，我有没有被别人接纳，我有没有被别人称许。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追求好像都是围绕在自己的需要上啊。所以很多一些极端一点的灵恩派，你发现他们所追求的都是要去追求一些特殊的经历，好像你一得到了特殊的经历，你在教会里面你的地位一下就提升了，一下子会说方言了，他马上就问，在开始弟兄姊妹中间做见证了。哎呀，说方言多好啊！说方言多释放啊！弟兄姊妹说方言祷告，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的灵释放，但是不是给我们用来骄傲，不是给我们用来夸口的。很多的时候，人就是需要学，需要得到一些特别的经历和恩赐，让我们在神家里面，马上别人就尊重我们。弟兄姊妹，属灵的事情从来没有速成班，没有捷径的。决定跟我们十架的生命，决定跟基督在我们里面长成的度量发生绝对的关系。不要去超捷径，超捷径早晚我们会摔倒的。属灵的事绝对没有捷径的，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顺从圣灵，顺从十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主一点一滴的把神儿子的生命组织在我们的里面，神儿子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功夫，这是一个真功夫，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要练功，不是练外功，是要练内功。外功学的像主，外功有很多的表现，有很多特别的恩赐。弟兄姊妹，我没有任何一点的意思在这里诋毁圣灵的恩赐，凡是从圣灵来的都是可贵的，但是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小心，要会分辨什么东西是真实的，是永存的，是成熟的，是健康的。那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要继续讲稳行在高处。我们这个生命里面常常面临的挑战，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人如何能够稳，不是起起伏伏的，不是像海中的浪被风吹动翻腾。弟兄姊妹，一个不成熟的人，一个不够稳的人，他像海面上的海，海浪，风一吹呢，他被风一吹，就翻腾。但是你知道同样的风浪在这里吹，深海底下这完全是安安静静的。这讲到稳，真是稳，大海的深处你只要下到海里面几尺以后，这个不管上面的风暴多大，底下是平平静静的，因为它是这样子的稳定。那我们今天羡慕过一个稳定的生活，不是受了周围的人事物，我们的遭遇，我们的感觉，然后一个不成熟的人，一个不稳的人，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摸着他，他对周围的人事物都有非常强烈的反应。我想我们中国人很讨厌说死啊，这个很多的旅馆还没有四楼呢，怕念四面念成屎去了。可是我们中国人又最喜欢讲死，对不对？这个路上一生气就说我气死了，一累就说我累死了， 一忙就说我忙死了，孩子们在旁边吵一吵就说吵死了，出去。连东西好吃都说好吃死了，啊，快乐也乐死了。啊，我父亲一个老朋友，他有一次这个跟人家下象棋，啊，对方有一天来了一个高手，啊，他们两个人这个棋逢对手，没有办法决胜负，周围看的人越来越多。就他老兄突然一下这个灵感一到，他下了两招以后叫将军，当他可以将军的时候，他很高兴的站起来，将军就这么一将倒下去了，死掉了，他真的是热死了啊！天气热我们就热死了啊，天气冷就冷死了，反正我们就是任何一件事情你就发现我好像快死了啊，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他说我什么都不怕，就是怕饿。他一饿，他脾气就来了。啊，只要有任何一件事情不顺哈，啊，平常还不惹到他，他只要肚子饿，啊，小孩子在旁边吵，他就发脾气啊。然后什么东西不顺利，他就发脾气，因为他受不了饿死的感觉。就是因为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啊，很容易受影响的，非常容易受环境影响，因为我们太不稳了，太不稳了。那第二个挑战是怎么样子能够高呢？说到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脱离属地，脱离那种低下的生活，能够知道神给我们的生命是像鹰一样，是一个超越的，是一个属天的生命。那不是我们在地上不会碰到试探，弟兄姊妹，没有一天我们没有试探。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教导我们的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英文里面是说，不让我们陷入试探。我们在地上不可能不碰到试探，我们可以祷告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尽量避免一些试探，但是主的祷告更是不要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不要把我们带进试探，不要让我这个人进入了试探。试探会临到我们的，我们常常讲你不能够阻止鸟从你头上飞过去，但是你决定可以阻止鸟在你头上筑窝，对不对？鸟飞过去它一定会飞的，但是我们却有办法去阻止它不在你头上筑个巢。就试探可能领导我们，但是试探会不会打倒我们，会不会让我们陷入试探，那个责任在我们。所以主教导我们祷告，一方面我们真是要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尽量避免遇见试探，但是当试探真来的时候，我们要求主祷告让我们不陷入试探，不进入试探里面。因为我们很容易天然生命堕落的生命，我们里面犯罪的生命，连大卫一个这么爱神的生命，他都知道在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就是有罪的人。我们是生在罪中，生来就带着犯罪的本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里外复合的时候，人被试探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私欲被牵引诱惑，对不对？我们里外硬核，里面是一个私欲，是一个犯罪的生命，那外面仇敌的试探一来，这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呢就拍出声音来了。所以如果只有试探，我们里面的私欲不反应的话，那还不会成为罪。那我们里面有私欲，如果旁边没有一个试探的环境，那它不过就是一些肉体的思想，它还不见得成为一个罪。可是当这个东西两个一碰在一起的时候，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祷告，一方面我们里面的肉体需要被神对付，求神更多用基督十架的，不是用基督的生命来替代我们里面败坏的生命，让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然后让更多主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为着我们的环境祷告，为着你的丈夫所在的工作单位祷告啊，为着我们所服侍的环境祷告，为着我们每一天眼睛耳朵所看的所接收的这些环境要来祷告。主，弟兄姊妹，不让这些试探来这里牵引诱惑，让我们的私欲跟他配合，以至于生出罪来。不然的话，我们活的生活就会非常的低下，虽然我们得的生命是一个超越的生命，可是我们的生活却是一个低下污秽的生活，那这是神不要我们有的生活。这是第二方面讲到高。第三个挑战呢，是我们今天早晨要讲的啊，稳行在高处，讲到行。那么行我特别说到两方面，一方面说到我们不断的长进，不断的进步， 我们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持续在进步。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当老师，当主日学老师啊，我们很喜欢读的一本书叫做《改变生命的教学》啊，那这次就成为主日学老师们的主题，叫做《改变生命的教学》啊。它里面有一句话写得非常的好，他说：“什么时候一个当老师的停止了成长，他就应该停止当老师。”那同样的，我们今天服侍主的这些仆人使女们啊，什么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停止了长进？啊，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我们就应该停下来，好好去面对这个问题。一个传道人怎么可以停止长进呢？一个侍奉主的人怎么可以停止长进呢？啊，那路加福音里面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的智慧、身量，还有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增长。啊，真的是好几方面的增长。啊，智慧也增长，他的身量也增长，神喜悦他的心也增长，人喜悦他的心也一同增长。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也都一同增长。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成长的生命。所以行第一方面讲到成长，第二方面讲到道成肉身，讲到神的生命和神的真理，神的救恩不光是被我们传扬，他必须要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来，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所传的。人常常说不要光对我传福音，我要能够看见福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福音单张。我这次来看见王弟兄写的福音单张真好啊！这个这么短的时间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兵器，我们实在很感谢主。但是弟兄姊妹，有人说最好的福音单张啊，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福音单张。人看见我们，就从我们身上看见了主。这保罗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书信，还是借着我们写成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拿到人的中间去，就是一张活的福音单张。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看见什么叫做救恩，看见主改变的大能，看见主的爱在我们身上何等的真实，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恩爱的标本啊，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当使徒们在五旬节啊，在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他说圣灵为这件事做见证，我们也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就为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生命的见证人啊！那弟兄姊妹，讲到那个考验，讲到行啊，所以你看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啊，这个种子撒种的人是一样的，撒的种子也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撒的地不一样，而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今天主在这里撒道，把生命之道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但是今天的关键是在于这个生命之道进到我的心田以后，我们的心就是这个地啊。那进到不同的地里面，却结出了不同的结果。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立刻把它吃尽了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完道在这里觉得非常好，回到家上了车了，再回想想不起来。年纪越大越想不起来，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上礼拜讲的道是什么？有时候连讲道的人自己都忘了上礼拜讲了什么。飞鸟来立刻吃尽了，圣经上常常讲到立刻，仇敌立刻来把它给吃掉了。有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长得这么快，一下子很火热，但是因为没有根，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得不到滋润，就立刻枯干了，又是一个立刻。长得快，干得快，因为没有经过考验，没有得到滋润，没有在主面前真正生根，因为在土浅石头地上。所以很多的时候信息来，我们都很感动，甚至我们感动到我们痛哭流涕的在主的面前，为了这篇信息我们感谢神，但是这些信息并没有真正的生根下去，我们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对付，有一些坚硬的石头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它下不去，下到一半发现再也下不去了。你如果把它挖开来，哎呀，底下一个大电视机啊，下不去了啊，下到一半下不去了，挖出来，哎呀，里面一个保险箱啊，里面都是钱财， 弟兄姊妹，里面有凸显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些刚硬的东西，让这个根下不去。那还有一些是真的落在土里面的，它也长，它真是长，但是却跟荆棘一同长起来，对不对？那主耶稣说的，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今生的忧虑，这些今生的事情跑进来，把这个道挤住了。那路加福音第八章的那句话在我里面非常非常的深刻，他说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好可惜，他真是落在软土里面，他长了，他真是长，他长大了，他也开花了，他也结果了，他也结出籽粒来了，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只是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我个人觉得这是绝大多数基督徒的情形，不是主的道在我们里面没有落脚之处，也不是主的道在我们里面没有增长，它的确增长，但是常常跟着荆棘一同长，常常有世上的迷惑，这个钱财的迷惑、今生的厌乐、忧虑等等，它都进来跟它一同长，它也长，它也结果，它也结出籽粒来。只是圣经上主耶稣说，只是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还是没有办法被主收到仓里面去。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今生这么多的劳苦，如果那天去见主的时候，发现我们却不能够带到仓里面，因为他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这道成肉身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和使命，一个最大的考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见证，也是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个灵是不是出于主的，对不对？如果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我们才能够信他。仇敌最不肯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道成为肉身。所以当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就一直要想要把神的把主耶稣带回到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站在一个神儿子超越的地位上来面临试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叫这些石头变成饼。而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主耶稣说神的儿子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吗？主怎么回答他？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他马上再把自己放回在人的地位上，他完全是在人性的里面，带着肉身，带着你我一样的软弱，在这里面临仇敌所有的试探。他不是站在神性的那个超越的地位，他可以不饿，他绝对饿，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我们进食会饿，主耶稣进食一样会饿，他没有用他的人性让自己不饿。所以仇敌就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叫他变饼。主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仇敌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从殿顶上跳下来，主一定吩咐他的使者拖住你的脚。主回答他什么？主怎么回答他？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当他把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的时候，他说你若拜我，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怎么回答他？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弟兄姊妹，主耶稣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人的地位上，他站在人的地位上面临撒旦一切的试探。所以撒旦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怕道成为肉身，因为这里讲到顺服，这里讲到舍己，而撒旦的本质就是不顺服，就是高抬自己。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让道能够成为肉身，在我们身上被彰显出来。弟兄姊妹，决定牵扯到十字架，决定牵扯到顺服，决定牵扯到舍己，而这是撒旦所没有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和使命上的考验啊，不仅仅是稳，还有高，还有行。那这是我们今天第三天我们要来讲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在我们的每一天平凡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把这个该有的生命见证，还有那荣耀的使命，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被活出来。 我们不是只有在讲道的时候讲，我们不是只有在祷告的时候祷告，而我们真正把它活出来。心愿每一个爱主的人都有，我相信我们每一年或是每一次的特别聚会，我们里面总是会产生一些心愿。但弟兄姊妹，心愿像种子一样，它可能被飞鸟吃尽的，它可能被日头一晒就干掉的，它可能会被荆棘挤住的。但弟兄姊妹，心愿能够结出籽粒来，而且结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这才是真功夫啊，这才能够归荣耀给神。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从最平凡最细微好像最琐碎的生活里面，我们来让神给我们的生命和荣耀的使命能够在我们身上一样出来。不要小看我们的生活习惯啊，生活习惯太影响我们这个人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生活的习惯太影响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见证，生活的习惯太影响了神在我们身上荣耀的托付能不能被成就。我想我这趟过来的时候啊，这个在路上弟兄们告诉我说，2月2号的清晨，美国这个哥伦比亚号的太空梭在回程的时候爆炸。那我自己那天没有机会看新闻。那我是记得在1995年啊，这个太空梭本来6月8号准备要发射出去的，结果那一次的发射呢，计划呢，他们把它给放弃了。那么为什么放弃呢？后来他们发现那个太空梭外面有一个保护层啊，有一个保护层是罩着它的。结果呢，在不小心的时候，在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呢，有几只啄木鸟跑去呢，在上面在那边咕咕咕咕就在那边打洞，大概打了100多个洞上去，就为了啄木鸟这些小鸟跑进去，他们没有注意到。就在他那个绝缘体上面，就这样一直找，就找了100多个洞以后，这些科学家们突然发现到不对劲，检查到了这个漏洞，把整个发射的计划全部单延下来，不可以发射。为了这件事情，他们花了2个多月，整个计划延后到8月才重新发射出去。那你会发现，整个太空梭这么多的电脑，这么多的这个精细的东西，然后他们的计划都已经预备好了，上去要去修理这个外太空的什么啊，这个人造卫星站呢、啊，还有很多的计划都已经预备好了，啊，这些人员都训练好了。6月8号准备发射之前，突然发现，那么这么过去的2-3天里面，啄木鸟跑过来，小洞啊，找了100多个洞，他们整个计划放弃，整个 abort。那这一次我们还不知道真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么重要的一个使命，可以为着这么小的一只小鸟找了这么小的小洞，它必须要放弃。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主真是把一个很重要的托付托给了教会，或者托给了我们中间某些的人，但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些小狐狸跑进来，有一些小啄木鸟跑进来，那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使命上面，它来破坏我们，那破坏到最后整个计划必须放弃，他们必须重新更换，然后再重新出发。那可能就因为我们这样子的一点的生活习惯的细节没有去注意到，我们可能耽误了大事。那很可能中间我们耽误了去救一个穆迪啊，去救一个保罗，去救一个谁啊，那就是可能对神家的影响是更大的。所以生活的习惯非常非常重要啊！那我想我们在这里要看这样生活的习惯跟我们属天性格的关联，习惯会直接而且长期的影响我们属灵的生命和生活。在我的那个讲台的纲要上面提到啊，那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叫 William James， 他说一个人他整个的生活，在我讲他的答案以前，我先问问看你们自己觉得怎么样？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觉得有多少%是受到习惯所影响的？就是在你这整个的生活里面，大概有多少%是由习惯所造成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多少是从累积出来的这种习惯性的反应所造成的，你觉得你的生活里面有多少是受你的习惯影响？ 你们觉得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98。我们的弟兄可以去当伟大的心理学家啊！他讲97%。我们可能会想说：“哎呀，我只有一两个坏习惯，或者这个习惯。”其实我们整个的生活都是由习惯性的，都是由这种累积性的习惯所造成的。像你早晨起来，脚一踢不叠被就跑起来了，那坏习惯，对不对？然后不刷牙啊，那也是一个习惯。有的人是刷牙，那这也是习惯。刷牙不刷牙，这是一个习惯。那么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先吃什么或者爱吃什么，一定要吃肉松，或者一定要吃酱瓜，或者一定要吃稀饭。那不吃就好像没吃一样，那都是习惯。那么出门骑脚踏车，上脚踏车之前要擦一擦椅子。有的人是不管怎么样就跳上去了。反正都是习惯，你真的仔细去看的话，你生活里面什么东西都是习惯。你来到教会里面就是喜欢坐在那个角落，别人去坐了你的位置你还不高兴，那是我的位置。那有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喜欢坐最后，不喜欢坐前面。那有的比较很渴慕的弟兄姊妹，他来就喜欢坐第一排。就你发现人都是有很多很多的习惯。那么讲话呢，有什么习惯？你在路上你看见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是习惯啊，讲两句话吐个痰。那有人喜欢眨眼睛，老是眨眼睛，你跟他讲啊眨眼睛。我有个长辈讲话，每次讲话就要摇摇头，讲两句摇摇头，他已经没有办法，几十年了，你叫他不摇他没办法，你怎么改都改不了他。有的人讲到，我知道有这个站在讲台上讲到，他只要一觉得自己讲不好，就在台上伸个舌头。有一次我还看到一个弟兄讲到，他很习惯性的讲两句就去摸前面一下，讲两下就摸一下前面啊，要讲一讲又去摸一下前面。他那一天啊，散了会以后，有弟兄跟他讲，他说你摸了120多次，还是讲了几次？是人家根本没办法听他讲到，全在那里算第一次、第二次。都是习惯。那这些习惯啊都还无伤大雅，那有一些习惯那就很严重了。所以习惯到底什么叫做习惯？习惯是一种经常性的，是一种重复性的，是一种累积性的言语行为或思想。那么它会在不知不觉的里面，它会全面的而且长时间的影响我们生活的品质，会来塑造我们的性格，会来决定我们整个人生的结局。你千万不要小看习惯，习惯太影响人。什么叫做习惯呢？习惯是我们生活里面一种经常性、重复性、累积性的言语、行为或思想。它在不知不觉的里面，它会全面的而且长期的，它会来影响我们的生活，会来塑造我们的性格，会来决定我们这一生的结局。这是我对习惯的定义跟看法，它非常非常重要。在西方世界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他曾经讲过啊，他说一个人的思想会影响了他最后的言语。这句话很合圣经，对不对？心里所充满的嘴巴就说出来。那一个人嘴巴所说的话呢，他会影响到他的行为，影响到他的行动。而他的行动如果重复的这个行动出现呢，就会在他的生活里面啊，他会去影响到他的习惯。而这个习惯到最后呢，会去塑造他的性格，而他的性格最后会去决定他的结局。这是一连串影响下来的。我想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如果在你的脑子里面曾经出现思想啊，就是你家的那一口子常常惹你烦，常常唠叨啊，常常惹你生气，有一天你心里面在那边气，你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好欺负的，我只是在忍你，有一天你太过分的话，我就揍你，修理你一顿。但你脑子里面有这个思想，别人不知道，对不对？可是在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面会说出来， 有一天呢，你另外那口子对你真的是这个太不讲理了，你忍无可忍，你终于就讲出来了，你就告诉他说，我可是警告你啊，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下次再过分的话，你看我修理你不修理你。你已经在心里面酝酿了这么长时间以后，有一天你终于说出来了，成为从思想变成言语了，然后言语呢有一天它会变成行动，心里面已经想了这么久了，话里面也警告过了，有一天他真的又来惹毛你了，你真是那天受不了，你就上去打了他一巴掌，他变成行动。那么第一次打以后，那个人就快自杀了啊，跑回家，跑回娘家，然后你去跟他道歉啊，就跟他说对不起，我下次不敢了。可是没有多久以后，他又惹毛你了，你实在受不了，你觉得就完全忘记了上次的道歉，又打了第二次。你只要打过，你只要犯了，第二次就很容易了。真的，就跟抽烟一样，就跟喝酒一样，就跟去犯淫乱一样，这些罪，你只要破了第一次，第二次差不多都跟着来。然后久了以后，这样子的行动就变成了一种习惯。下次只要他一惹毛你，你根本没有从前的压制，一巴掌就上去了，已经变成了你的一个习惯。那弟兄姊妹，这个习惯慢慢就已经成为你的一种性格，你这个人是一个暴力的性格，会用暴力倾向的一个人。那我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啊，那么你暴力多了，有一天就被警察抓去了。我跟你们讲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大都市里面，有一些夫妻中间就是发生这些问题，就真的就是先生动手打太太，打到最后被警察要叫警察来把先生抓走的，那整个人生的记录通通在这边有一个黑的记录了。那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当初两个人结婚的时候，谁会想到有一天他会打我呢？那谁会想到有一天他会打电话叫警察把我抓走呢？两个人都没有想到，都没有想到是这样子的结局，但是就从很小的事情里面，他就一点一点的一点。